各位好，我是李子忠 Stanislaus。 我现在是应生命恩泉的邀请呢，跟大家连续地去分享圣保禄所写的书信。我想叫这个连续的分享呢叫保禄家书，就让我们一起呢来到去听下保禄他的心声。
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你们好，我是李子忠 Stanislaus。 我应多伦多生命恩泉的邀请，在空气之中和大家分享保禄的书信。我称这个节目做保禄家书。我们现在看的是加拉达书，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四章第八至到二十节。不要再回到那无能无用的蒙学里去。当你们还不认识天主的时候，服侍了一些本来不是神的神。但如今你们认识了天主，更好说为天主所认识。那么你们怎么又再回到那无能无用的蒙学里去，情愿再作他们的奴隶呢？你们竟又谨守某日、某月、某时、某年。我真为你们担心，怕我白白地为你们辛苦了。弟兄们，我恳求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曾一度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也没有亏负过我。你们知道，当我初次给你们宣讲福音时，正当我身患重病，虽然我的病势为你们试过试探，你们却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嫌弃我，反接待我有如一位天主的天使，有如基督耶稣。那么你们当日所庆幸的在哪里呢？我敢为你们作证，如若可能，你们那时也会把你们的眼睛挖出来给我。那么只因我给你们说实话，就成了你们的仇人吗？那些人对你们表示关心，并不怀好意，他们只是愿意使你们与我隔绝，好叫你们也关心他们。受人关心固然是好的，但应怀好意，且该常常如此。并不单是我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我的孩子们，我愿为你们再受惨痛，直到基督在你们内形成为止。恨不得我现今就在你们跟前改变我的声调，因为我对你们实在放心不下。保禄对他在加拉达地区所建立的众教会，就好像一位面对众多子女的慈父一样，看见他们的信德受到动摇，甚至或者受到一些犹太保守派的唆使，偏离了正道，因而他就会感到忧心忡忡。保禄指出，当我初次给你们宣讲福音时，你们接待我有如一位天主的天使，有如基督耶稣。现在竟然因为一些假装关心他们的，而其实是想使你们与我隔绝，好叫你们也关心他们的人的有事，情愿再做那个无能无用的蒙学的奴隶。保禄的忧心尽表于信中的言辞之间，我愿为你们再受惨痛，直到基督在你们内形成为止。现在就让我们细心地聆听一下这位慈父保禄以下的一段出于他一片真心的说话。在第八节他说，当你们还不认识天主的时候，服侍了一些本来不是神的神。加拉达的信友昔日差不多都是外邦人来的，所以他们是不认识天主。在保禄的心目之中，外邦人生活的时代就是愚昧无知的时代。生活在这样时代之中的外邦人，服侍的是偶像，即是那些本来不是神的神。昔日他们不认识天主，亦都不认识旧约的法律和先知，但是他们并不能够因此 而全无罪咎。因为正如保禄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至廿三节之中所指出的，自从天主创世以来，他那看不见的美善，即他永远的大能和他为神的本性，都可凭他所做的万物辨认洞察出来，以致人无可推诿。他们虽然认识了天主，却没有以他为天主而予以光荣或感谢，而他们所思所想的反成了荒谬绝伦的。他们冥顽不灵的心陷入了黑暗，他们自负为智者，反而成为愚蠢，将不可朽坏的天主的光荣改归于可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爬虫形状的偶像。保禄继续说，但是如今你们认识了天主，更好说为天主所认识，但是天主怜悯了他们，让他们认识了自己，或者更好说是天主认识了他们，即是说天主爱了他们，拣选了他们，使他们成为了自己的义子女。保禄所讲的这里认识这两个字，并不是一种纯理性上的认知行为，而是按照圣经的用语，是指一种透过经验并具有实效的认识。就正如圣奥斯定讲论到要你讲受的时候，他曾经这样说，因听而信，因信而望，因望而爱。这样你们怎么又再回到那无能无用的蒙学里去，情愿再作他们的奴隶呢？保禄这句说话是讲到加拉大的信友虽然脱离了虚妄的偶像崇拜了，但现在竟然又陷入了另一个再成为奴隶的危险，就是受到犹太主义保守派基督徒的唆使，再回到那无能无用的蒙学里去，竟又遵守了某日某月某时某年，即是说舍弃了信德和信德的制度，而去遵守犹太人的节期。某日即是指定的日期，例如安息日或者应守安息的庆节了。某月是指月数，即是每月所要守的初一或者是初七。某期即是指庆期，即是每年当过的逾越节、五旬节和帐篷节了。某年是指指定的年份，譬如每七年当守的安息年或者豁免年，和每五十年所应该过的喜年了。应该知道犹太人的这一切庆节呢，其实都是无能无用的蒙学，因为其中没有使人得到正义的圣宠的，仅是未来神恩的影子。保禄在哥罗森人书第二章二十至二十三节呢，也都重申过这个这样的教训。他说，既然你们与基督已同死于世俗的原理，为什么还如生活在世俗中一样，受人指点，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距离于人的规定和教训呢？这些教规既基于随从诗意的敬礼、谦卑和苦身克己，徒有智慧之名，并没有什么价值，只为满足肉欲而已。保禄继续说，我真为你们担心，怕我白白地为你们辛苦了。他们牺牲重救的这件事，无异于再去做奴隶。一个已经获得了自由的人，那时间再要去做奴隶，不是一件极其糊涂的事吗？但是加拉大的信友竟然做了这样糊涂的事，所以保禄真的怕自己为他们白白辛苦了一场了。保禄所担心的是这些外邦人的信友，虽然他无意舍弃耶稣的道理，却同时又想好像犹太人一样这样遵守梅瑟的法律，使自己的信友生活在人的眼前成为了更为圆满的。然而梅瑟的法律和外邦人的道德两者在保禄的眼中其实都是同样不足重视的，因为 都是使人做奴隶的蒙学。这些只是天主所容许的暂时制度。人类在基督降世以前，无论是犹太人或者外邦人，都是处于这种奴隶制度之下，都是好像罗马书第三章所讲的，缺乏了天主的光荣。然而在耶稣降世以后，只要人去信仰耶稣，就能够成为天主的自由子女。这些无能无用的蒙学，再亦都没有任何的用途了。保罗这些话虽然是针对某些昔日的加拉达信友，但是在我们今日的教会之中，其实亦都不乏一些既领一世，却仍去占卦算命、求神问卜、查通胜、摆风水的人。他们认为自己的得救稳固于基督的死而复活的奥迹之上，仍然呢还未够。保罗继续说，弟兄们，我恳求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曾一度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也没有亏负过我。保罗指自己从前和这些加拉达信友一样，是生活在无能无用的蒙学之下，只是生活在梅瑟的法律之下。但是自从我们信仰了耶稣基督，就完全放弃了这种蒙学，专心一致地生活于基督之内了。你们也都应该效法我，保罗说，应该好像现在在福音之内做你们父亲的我一样。从前加拉大人实在对待保罗呢，即是好像基督的宗徒，当他是他们的慈父一样。所以保罗说，你们一点也没有亏负过我，并且呢处处对我表示出善意。保罗形容他们对他这种关心呢，甚至可以说，如果可能的话呢，你们那阵时甚至可以将你们的眼挖出来给我，你们都会制的。当我初次给你们宣讲福音时，正当我身患重病。保罗在这里透露出他所指的这种身患重病究竟指的是什么病症呢？我们不得而知。有人以为是癫痫症或者弱疾，似乎这个和他在格林多后书十二章七至九节里面所提到的是有关的。他形容天主在身体上给了我一根刺，我曾三次求主使他脱离我，但主对我说，有我的恩宠为你救了，因为我的德能在软弱中才全显出来。从本书信之上下文来看呢，我们只知道这种病呢是会使人生厌的，并且会引起人呢的一种轻视，就好像天主要用这种疾病来惩罚中途曾经有过的过错一样。我给你们说实话，就成了你们的仇人吗？保罗问的这句话呢，似乎在这里暗示着呢，他没几久之前因为法国加拉大的信友，他们的信德由于犹太主义保守派信友的宣传，难免不受危害，曾经郑重地来到去警告过他们一次的。因此呢，那些人即是这些保守派呢，就趁保罗现在不在这里的时候，是一个好的机会，他就向加拉大人表示亲爱，设法指使他们与我隔绝，而随从他们的主张。有可能呢，这些保守派的人未必会是明目张胆地劝加拉大的信徒抛弃基督而去归顺梅瑟的，而是呢他们诡计多端地叫他们要守梅瑟的法律，以成全基督的福音。但是在保罗看来呢，保守派这样宣传所图谋的结果，实际上是要使人地同佢嚟到隔绝，亦即系呢要人同基督隔绝，由恩宠之上跌咗落嚟一样。所以保罗话，受人关心固然是好的，但应怀好意，且该常常如此，并不单是我在你们中间的时候。保罗呢先呢讲出一个原理，然后根据这个原理呢，以自己的品行和他的敌人的品行呢，两者互相比较。 他所取的原理就是受人关心这一回事。本来是一件好事来的，但是应该注意的就是关心者他是不是出于善意呢？保禄将这个原理贴在自己和犹太主义保守派的人的身上。他关心加拉大人就好像他关心加林多人一样。因为呢他这样说，我是以天主的道爱道爱你们。原来我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把你们当贞洁的童女献给了比基督。加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保禄对于加拉大人的这种关心是出于善意，而且是恒久不变的。他不单止是当自己在他们中间的时候是这样做，就算是离开了他们很远，仍然是不断地挂念着他们。不过保禄的敌人呢就完全不同了，在跟前呢时时就表达出关心，当他们不在这里的时候呢就忘记了。保禄不是这样，他关心加拉大人不单是我在你们中间的时候，就连他呢远离了去到他方了，他一样这么关心，每日呢为他们而忧心忡忡，并且他会写信来都去提醒安慰告诫责备，甚至同埋呢去鼓励他们。对于那些不怀好意假装宣传基督的人，保禄的态度是很强硬，严词指责。不过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反省到自己初时的做法呢似乎又学会了要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东西。他说，有些人宣讲基督固然是出于嫉妒和竞争，有些人却是出于善意。这些出于爱的人知道我是被立为护卫福音的，那些出于私见宣传基督的人目的不纯正，想要给我的锁链更增添烦恼，那有什么妨碍呢？无论如何，或是假意或是诚心，终究是宣传了基督。没错，中途的历练使到他变得心胸更加广阔起来，变得更加包容。所以他说，我愿为你们再受惨痛，直到基督在你们内形成为止。保禄对于加拉大人来说呢，既然可以说是他们的爸爸，因为他教训他们就好像一位严父，又是他们的母亲，因为他昔日领他们归向基督的时候受了很大的痛苦，就好像母亲所感受到生产的痛苦一样，现在又要再将他们从迷途之中再引归向基督，还要受一番生产的痛苦。母亲在自己的腹内形成婴儿的身体，而中途在信友的心中就努力去形成基督的肖像，使他们相似基督。母亲对自己的小孩子的脾性认识是最清楚的，所以 为了管教他们，恩威并用，有时需要笑颜劝告，但有时就需要泪眼告诫，有时还会严词责备添。让我们再听回保禄的说话吧。当你们还不认识天主的时候，服侍了一些本来不是神的神，但如今你们认识了天主，更好说为天主所认识，那么你们怎么又再回到那无能无用的蒙学里去，情愿再作他们的奴隶呢？你们竟又谨守某日某月某时某年，我真为你们担心，怕我白白地为你们辛苦了。弟兄们，我恳求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曾一度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也没有亏负过我。你们知道当我初次给你们宣讲福音时，正当我身患重病，虽然我的病势为你们是个试探，你们却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嫌弃我，反接待我有如一位天主的天使，有如基督耶稣。那么你们当日所庆幸的 在是哪里呢？我敢为你们作证，如若可能，你们那时也会把你们的眼睛挖出来给我。那么只因我给你们说实话，就成了你们的仇人吗？那些人对你们表示关心，并不怀好意，他们只是愿意使你们与我隔绝，好叫你们也关心他们。仇人关心固然是好的，但应怀好意，且该常常如此。并不单是我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我的孩子们，我愿为你们再受惨痛，直到基督在你们内形成为止。恨不得我现今就在你们跟前改变我的声调，因为我对你们实在放心不下。各位再见，我们下一次继续看《圣保禄至加拉太人书》。